C3，Cindy 讲你听得懂的话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温柔与关怀的力量。温柔与关怀的力量，让我们先来听信仰交谈的短视频。温柔的力量，温柔的力量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今天我们来聊聊温柔的力量。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，我们常常会忽略温柔的重要性。然而，温柔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它能在任何情况下带来和平与安宁，就像一位母亲细心照顾她的孩子。温柔能够融化坚硬的心，让我们与他人建立更深的联系。温柔并不意味着软弱，相反，它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和智慧。温柔让我们在冲突中保持冷静，让我们在他人需要时提供安慰和支持，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工作中，温柔的态度都能带来更好的沟通和理解。当我们用温柔的心去对待他人，我们所传递的关怀和爱就像春风一样温暖，能让周围的人感受到平静与幸福。温柔不仅能治愈他人的伤痛，也能让我们自己在付出的过程中获得内心的满足与喜悦。愿大家都能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温柔的力量，让我们用这份温柔去关怀他人，创造一个更加和谐与温暖的世界。谢谢大家的聆听。
温柔的力量，好，今天讲温柔与关怀的力量。铁三荣一家前书2:7告诉我们，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。好，这里谈第一个重点是存心温柔。保罗在这里强调了温柔的重要性，特别是在对待他人时，温柔不是柔弱，而是内心充满了神的爱跟怜悯，从而对他人展现出温和和耐心。温柔是一种力量，它能够在复杂和紧张的关系中带来和平和和解。第二个重点谈的是如同母亲乳养的孩子，保罗用母亲照顾孩子形容来比喻他对信徒们的关怀，这是一种无私的爱，充满了耐心和细心，始终以对方的需要为优先。这种爱是无条件的，是基于对他人的深切关怀和爱护。第三个重点是温柔与关怀的榜样，通过存心温柔并关怀他人，信徒们可以成为一个温柔的榜样，正如母亲对待孩子那样，信徒们也应该以同样的爱心和耐心对待身边人，使他们感受到来自神的温暖和关怀。好，那呢，我们来反思跟应用。第一个，培养温柔的心呢、在日常生活中，特别是在与人交往时，学习如何存心温柔，透过祷告默想，求神帮助我们培养一颗温柔的心，以耐心和爱心对待他人。好，温柔，柔和谦卑，温柔。那这个相反就是骄傲啊。第二个，展现无私的关怀，像母亲照顾孩子那样努力在生活中展现对他人的关怀，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工作中，都要以无私的爱心去服侍他人，帮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。那这个在牧养关怀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，保罗说为父的很多人都要做老师啊，这个都是做教师的很多，但为父的不多，每个都要做老师，但是呢，真的有父亲母亲心肠的人不多哦。第三个，成为温柔的榜样，努力在信仰和生活中成为一个温柔和关怀的榜样，通过言行影响周围的人，让他们在你身上看到神的爱与温柔。好，那呢，这个谈到了温柔啊，就谈到了神的爱如何在一个传道者的身上，推广福音者的身上展现出来，让人家感到天父的爱。
那天的风也没能带回你，山谷的寂静陪着我叹息，你的 的脚步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，告诉我你曾走过这里。我心的情人抚不平自己，你走的身影让我无法忘记。我愿意陪你跨过山川，穿越崎岖，可你远行无声，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。浪子啊，我在家中门前等你，他们说你迷失在万里，是不是因为那里的风景太美丽，还是那里的芬芳让你忘了归期。远方传来阵阵风声渐响起，
各位西山家人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铁扇柔家前书二章一到八节，第四篇真心话主题是勇敢传道与温柔牧养。勇敢传道与温柔牧养，让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。
西三灵修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一到八节。
弟兄们，你们自己原晓得，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。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，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。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，不是出于污秽，也不是用诡诈。
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，把福音托付我们，我们就照样讲，不是要讨人喜欢，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也没有藏着贪心，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。我们做基督的使徒，虽然可以叫人尊重，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，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。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。
好，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。铁扇柔家前书二章八节，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，这样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，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也愿意给你们，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，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。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在铁扇柔家前书的第二章，保罗、希拉和提摩太回顾了他们在铁扇柔家的传道经历。他们提到自己勇敢地面对迫害和困难，同时也以温柔和爱心牧养信徒。他们不仅传讲福音，更是将自己的生命和灵魂与信徒分享， 这段经文展现了牧者应有的勇气与温柔，成为信徒生活的榜样。他们传道不仅是言语上，更是行动上的体现，展示了他们对信徒的深切关怀和爱。他们的行为和态度为信徒树立榜样，激励信徒在信仰上更加坚定，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好，接着让我们听寇尚恒老师的短讲信息，传道者的忠心与辨别的智慧。传道者的忠心与辨别的智慧。
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，不是出于污秽，不是出于诡诈。这节经文乍读之下很怪啊，他说你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、污秽、诡诈。哪有人在讲事情的时候先讲说我讲的道不是错误、污秽、诡诈呢？显然是有人在质疑嘛，有人在挑战嘛，或者我们套句今天的话讲，有人在抹黑嘛。抹黑什么呢？有黑说保罗从腓立比跑过来了，他传的福音一定是错的，要不然在腓立比怎么会挨揍啊？说他的一定是有一个污秽的动机不对的了，要不然怎么会受了逼迫之后，受了挨打之后还继续传福音？一定有不好的动机嘛？要不然就说又是诡诈，他有什么手段方法做的不对啊？故意要制造一种氛围来诱骗你们。这显然我们从上下文来看，我们知道这是攻击他的犹太人用的方法。犹太人在真理上驳不倒保罗，那么就捏造出各样的方法扭曲保罗的品格，然后用保罗被抹黑了、被贬低了、被伤害了之后，那么保罗所传讲的讯息也就受影响。其实这是今天我们所有的传道人都要谨慎的一件事情，我们要有一个明辨的人，求神把那个分辨的灵给我们，也给弟兄姊妹们有个看见。当你们听到一个讯息，当你们有一个这样的传闻来的时候，要查证，要按着圣经的真理去查证，有没有这些事实的具体存在，还是只是信口雌黄，还是在那边人云亦云。要辨别，主要的要听这个讯息有没有圣经的真理的根据，如果有我们遵守，如果没有出于人的，你就不要去理会它。那么对于传道人也是一样，要看看这个传道人他所传的、他所活的有没有一个互相印证的，还是说他真的是错误、污秽啊，还有这种诡诈的现象。今天我们也不可否认，在这个世代里面挂羊头卖狗肉，在那个地方想用福音成为取利的途径的人也真的是大有人在。那么因此我们要去辨别，求神怎么给我们辨别灵的能力。那辨别的基础是什么呢？神的话。所以我们要对神的话语熟悉，你就能够知道说这个传讲的到底是不是神的话，还是出于人的话。所以保罗后面讲说，他说神既然验中了我们，在这边用了验中这两个字啊，这两个字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奖赏啊。你是被神考验而且通过考验了，神验中了你了。验中了你之后怎么样呢？把福音托付我们。验中你干嘛？托给你一个使命，你要去执行一个使命，神经过神的考验验中了，托付给你了。他说我们怎么样就照样讲，既然我是个被验，你为什么能够被验中？神一定看到你一些特质。那么这个特质它彰显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我能够不讨人的喜欢，乃是讨那查验我们的心的神的喜旨，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。保罗有个生命的特质，加拉太书里面所讲了，他说我到底是要讨人的喜欢还是讨神的喜欢呢？我说如果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保罗一直有一个态度，面对福音的时候，他不是看他个人的得失，不是看到环境里面对他是不是认同，他是看到一件事情，主要我做什么。如果是主要我讨的是什么呀？我要讨主的欢心，验证我们神的欢心。这是每一个传道人所要注意的。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看到，有的时候传道人为了赢取更多的掌声，传道人有的时候受着这个世界的影响啊，觉得说我们教会怎么样是被这个社会认同呢？人数越多，奉献越多，那就是。所以为了要达成这个情况，把福音扭曲了，结果你不是讨神的喜欢，你为了迎合这个世界的一个判断，把福音改了之后，你以为这样人多了就好了。其实你到最后你是讨人的喜欢，讨自己的喜欢，却忘记了我们应该讨那个验证我们、把福音托付我们的神的喜欢。你像今天有很多时候，很多人传福音没有圣经根据，信耶稣一切都好，保平安、保顺利、保发财，你多给神，神就多给你，这些没有圣经根据的讲法，很受人的喜欢呐、 啊，如果信耶稣什么都不要改变，上帝就要打开天上窗户请福我们，他是爱我们的，哎，我们有信心神的爱我们，大声宣告神要赐给我们。你讲这些讯息出去的时候，人很受欢迎的哦，一时之间也会激励，原来神这样爱我哦，原来我得不到祝福是因为我没有做梦，我梦做的越大，上帝就要给我成就，这样子的信息谁不喜欢？但是这样子的信息是不是真理？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不被改变，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面不做新造的人，整天只是求外在的环境的改变，这是不是圣经要传讲的？你讨人的喜欢了，却把神的福音扭曲了，你没有讨那个神的喜欢，这就不是神的忠心仆人了。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我传讲的讯息不是出于错误，也不是出于误会，也不是出于这种诡诈的手段，我是怎么样，神怎么吩咐我，我怎么传，所以我只管讨神的喜悦。
寇盛老师在这个短讲当中给我们四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是劝勉的纯正，第二个重点是辨别的必要性，第三个是神的验证与托付，第四个扭曲福音的危险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是勇敢的传道，勇敢的传道，经文是第一、第二节。弟兄们，你们知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徒然的，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，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。保罗回忆他们在传道过程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逼迫，他们经历了腓立比的受辱，甚至在传福音的过程中被殴打和监禁，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退缩，反而更加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帖撒罗尼迦传扬神的福音。他们的勇气不是源于个人的力量，而是来自神的帮助和支持。他们知道传福音的使命是神所托付的，因此无论面临怎样的困难和威胁，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完成这项神圣的使命。好，对我们的反思，我们是否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仍能勇敢地传讲神的福音？我们的信心是否让我们不畏惧任何的威胁和挑战？好，谈到传福音啊，这真的是非常的挑战。而我们传福音为什么没有动力呢？首先第一个，害怕被人家拒绝，里面就有一个怕字。第二个呢，也不清楚这个福音对人家的好处在哪里，所以里面就没有那个动力，对灵魂没有负担，没有办法去传福音。好，第二个主题谈到的是纯正的动机，纯正的动机，三到四节。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，不是出于污秽，也不是用诡诈，但神竟然验证了我们，把福音托付我们，我们就照样讲，不是要讨人喜欢，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。保罗在这里强调，他们在传道的动机是纯正的，他们的传道不是出于错误的动机，也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或地位，他们不使用诡诈的手段，而是以真诚和坦率的态度来传讲神的真理。他深知神是鉴察人心的，因此他们一切的动机和行为都是必须是纯洁无瑕的，他们目标是讨神的喜悦，而不是取悦人。他们传道的动力来自对神的忠诚和对福音的热忱，而不是外界的诱惑或压力。好，应用，我们是否在传福音时保持纯正的动机，忠心地完成神的托付？我们的传道是否以讨神喜悦为目的，而会取悦人？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要取悦神，就要能够从对灵魂有负担。如果没有从里面的那一种动力，纵使是教会的要求，是别人要求，是认为你是责任，你很难呢，很难从里面呢散发出那个传道的力量。好，第三个主题，温柔的牧养，温柔的牧养。 五到八节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也没有藏着贪心，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。我们做基督徒的使徒，虽然可以叫人尊重，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，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。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。保罗用母亲这个哺养孩子来做比喻，描述了他们对信徒的温柔和爱心。他们不仅传讲福音，更是将自己的生命和灵魂与信徒分享。他们像母亲一样的关怀信徒，温柔地照顾他们的需要，并在生活的各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。他们的爱心和关怀使信徒感受到神的爱。他们不仅在言语上传福音，更是在行动上体现出对信徒的爱和关怀。他们的牧养不是表面的，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实感，使信徒们感受到他们真诚和无私的奉献。好，对我们的挑战呢，我们是否在牧养信徒时充满温柔和爱心，愿意为他们付出和牺牲？我们的牧养是否让信徒感受到神的爱和关怀？好，谈到牧养，所以说为母则刚嘛。那为什么说要叫你去做小家长，去做一个能够承接圣职的人呢？因为你在做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第一个，爱心不够，耐心不够，所有的条件都不够啊。那你就要求神给你更多的爱心，更多的耐心，让你能够去做牧养的工作。好，结语。在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的第二章，保罗、希拉和提摩太通过回顾他们的传道经历，展现了牧者应有的勇气和温柔。他们勇敢地面对迫害，保持纯正的动机，以温柔和爱心牧养信徒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牧养不仅需要勇气，更需要温柔和爱心。愿我们在生活中也能像他们一样，勇敢地传讲福音，温柔和爱心牧养信徒，成为神的见证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您通过保罗的教导，让我明白勇敢与温柔在牧养中的重要。求您帮助我们在传道和牧养时保持勇敢和纯正的动机，并充满温柔和爱心。愿我们因着你的爱成为信徒的榜样和安慰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，阿们，阿们。阿爸父，正希望所有的浪子都回家。浪子要回家，就需要有传道的。我们也曾经是个浪子，浪子的牧羊人是如何的等待浪子回家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借这首诗歌，借着今天保罗的教导，
也没能带回你。
让我们知道牧养的工作是要有为父为母的心肠。今天要做教导的讲道的很多，但是为父为母的心肠在哪里？这一部浪子回家的故事体现了这位牧羊人正代表着我们的阿爸父，多希望那些流离失所的浪子们回来。阿爸父能够了解我们在世上打混的辛苦，他以坚定的心一直在盼望这些浪子们回来。主耶稣，你用浪子回家的故事真是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今天我们也像浪子一样在外面飘荡，找不到回家的，就是有人 用爱心温柔的牧养，再度的把我们带回到你的身边，带回到神的家中。主耶稣，也愿你把这样子的爱更多的深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让我们更能够领受阿爸父是如何的爱我们，如何的理解我们，如何的包容我们，他的爱中永远扶持着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做的不够，我们这群浪子们虽然回家了，也常常在世界飘荡漂流，忘记了阿爸父给我们的使命与负担。而愿保罗今天的教导再度的唤醒我们，不止勇敢的传道，还要以温柔的心来牧养亲羊。主耶稣，你知道我们实在缺欠的太多，我们所要的就是讨阿爸父的喜悦，不是在宣扬自己的名。而愿把那个柔和谦卑的灵更多的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有更多的柔和，更多的谦卑来牧养神家的羊，也对在外面飘荡的浪子们能够有负担，能够跨出我们的脚步去把这些浪子们寻回。谢谢主耶稣，祈求你给我们加力，让我们从里面有这个动力，有这个动力与主同工，寻回迷失的羊群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有一个迷失的身影让我再记起，浪子啊，我在家中门前